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这个单元在今天聊这个，真的只有来拯救我们全台湾的父母亲啊！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孩子培养好的学习习惯？这件事情实在是，尤其是小学生。我说真的啦，如果这段时间哦是中学生在家里面停课在家，爸妈其实没有这么痛苦。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孩子如果在中学这段时间，他的学习习惯已经成为一个他已经培养一个他的学习习惯。通常呢，就是你不用管他，或者是你管他也管不了，所以呢，爸妈都不用不用去出声或干嘛哦。就你可以管的，你可以管的，其实应该不用太管，也不用怎么管他啊。不能管的，就是管不着了，因为已经青春期，他也不理你。可是小学生这个部分真的是蛮麻烦，尤其是更小一点的，就是一二年级的这种。我说，其实像我家的小孩现在小一哦，我都觉得他是伪小学生，因为从去年就一直这个从去年就一直很长时间的在家线上网课，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还是幼稚园，就根本就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小学生的样子哦。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培养他们的高效学习？我相信是很多自动学习、自主学习。那我刚刚讲到了《原子习惯》这本书，很多人都看过。我们的这个在节目里面很早就有介绍过这本书《原子习惯》呢。你不要说大人可能都看不完了，难道我要让小孩来看《原子习惯》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就有一个人非常厉害的，他告诉你，其实《原子习惯》这个状况、这个理论，他一样可以用在小孩身上。他写了《小学生高效学习原子习惯》这本书啊，让我们来视讯连线。今天要来解救所有父母亲的心智图法全球认证讲师赵盈成赵老师。赵老师你好。
嗨，赵董老师好，我也是忠实听众。
哦，真的吗？那你有听到我们大家的那个痛苦的呼唤吗？老师来救我们。老师你自己也有小朋友啊？
有啊，我们家老大跟您小朋友一样，都是小学一年级。我也常常觉得他是伪小学生，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同梯的就对了，对不对？
对，真的真的。
所以就我就讲嘛，从去年我们的幼稚园毕业典礼是线上毕业典礼，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对，也是也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觉得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一种，就是，我已经是一个小学生的那种感觉了。我觉得他们没有，对不对？好，
因为他现在 ESL 还是在原来的幼稚园，所以他就觉得他也没有改变的状态，就是早上去小学，但是下午大部分时间还是去 ESL， 所以他就觉得没有差别。
好，所以我们就先来讲一下这个赵老师。赵老师还是要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赵老师非常的有名哦，他拥有心理学跟商管相关的专业，而且是常年担任企业讲师。那刚刚也讲了小学生的家长，而且两个嘛，对不对？是两个吗？现在是两个，
我们几个小朋友。对对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是如何让，因为一个就是一个在小学，那就发觉小学如果能够把它做好转换之后，就会比较好去因应其他的状况。对，我觉得比较麻烦。
老师之前有写过一本书，非常的畅销，是拆解考试的技术。那本畅销书卖得非常好，是写给大人看的吧？那一本，
对，那时候写给大人看的。对，
那当然我会相信，其实拆解考试的技术很多孩子也非常的需要。那但是我不太知道，就是说你这次为什么会想到就是针对小学生来写，还是因为你已经是小学生的家长了，你有感受到大家的迫切的需求？
哦，好，跟小董老师报告一下，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那其实是这样，就那时候写完拆解考试的技术，那就很多的朋友的家长，就是也是家长，那就是问我说能不能帮孩子们开相关类型的公开课程，教他可不可以手把手带领他如何读书。那就是有小学生的班级跟中学生的班级，那发现中学生班级他自己在阅读那本书的时候，他发觉其实他自己就能够读，因为毕竟他的单字量比较多嘛。不然像现在小学一年级可能刚开始学注音还是学生字，所以要让他自己看阅读这件事变得难上加难，因为光单字就看不懂。所以为了避免这件事情，那就变成是单字看不懂怎么办，那就一定要是家长在旁边念给孩子听。那 朋友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写一本小学生的，就直接让孩子自己能够读这件事，我在旁边比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而不是一个直接主要的功能。他说这个有点差别，嗯，所以他就这样说，能不能把这件事来做展开？嗯，他就说那之前那个比较像是对于成人来说比较多抽象性的思考。他说那这本书能不能变成一个比较结构化、有图示、有步骤，可以带领他去做这件事呢？嗯，那我说好，所以我们在那个书的部分。我们有附相关的手册，
对，有最后面，嗯，
对，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自学手册，让他可以知道说他如何去做他的读书计划，如何把这件事情展开，然后包含如何写笔记，我们就是透过步骤让他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环节，他可以更加清楚知道他如何做，嗯，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尽可能把，比如说在书里面有把它做步骤化的拆解，比如说如何预习，比如说像孩子都一定不喜欢预习的。那我们如何透过，我是透过游那个点数或游戏卡的方式带领他预习，嗯，对，所以现在肖崇文老师现在手上拿的那一本就是我们的那个自学手册，那里面就会带领孩子说，第一页、第二页的部分就是不断学习如何达成目标，就是如何让这个区块就是跟他解析孩子们每一个学期可能有2到3次考试，然后每次考试间隔可能4到6周，那可能考的范围就是这4到6周的内容。那这个区块也是从每周逐渐累积，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让孩子每周都跟上进度，其实他应该我们一学期的内容或是一次考试的内容都能够跟上。嗯，那我们让他在这段时间能够有效的去复习，然后把他需要熟悉的内容把它熟悉完，那孩子通常一定不会想要读书的，因为他觉得我在多做预习或复习的动作其实会压缩。
老师，我们这边先停一下，待会回来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小学生高效学习原子习惯，在我们线上跟我们视讯连线的是这本书哈，这本书真的要好好推荐给大家，亲子天下出的小学生高效学习原子习惯拆解8大策略以及23个实作心法，引导孩子学习怎么去学习哦。那今天我们连线的是作者，也是心智图法全球认证讲师赵颖成赵老师，老师在线上。那老师刚有讲到，就是他之前的那本拆解考试的技术哦，其实比较因为是写给大人看的，那我想也许中学生以上他们其实是可以自己来处理的，他看得懂。那但是小学生因为真的对他们来说是有点难度，而且他根本不会想看嘛，那所以呢就写了一本小学生版，小学生的版本哦。那里面就是后面除了书，这个前面这本书本人之外，后面他们其实有一本这个小册子，就叫做小学生考试学习自学手册。那他其实就是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带着大家去做出这个计划表。那我觉得，然后当然后面还有一些笔记的步骤。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有印象，我们之前其实也访问过，有一位是台大的，这个他说什么，就是不是资优生也能考上哈佛大学那位作者哦，他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他也出了很多跟笔记相关的书。那那个就是我也有让我的女儿，因为我大女儿是国三嘛，国九嘛，今年的国九哦，所以也有让他看。那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它是有同样的脉络，但是对于小孩子小学生，因为他的不定性比较高哦，我们怎么样去带领的他，真的是必须要家长带领的他一步一步来做，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去带领，然后怎么样让他是有系统的，是他可以吸收，而且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不是加强他太多难度的那样的状况，否则的话孩子没有人愿意读书嘛，没有个小孩喜欢，我儿子很爱看书，从早到晚你只要不管他，他可以看12个小时的书，但通通都跟他的课本无关，跟他的作业无关，对不对？很爱看书，但他就是不喜欢做作业，怎么办？好，所以先来请教一下赵老师，你最常收到家长求助的问题有哪些？
我其实很常收到家长求助的是说，孩子们没有不想学习，我觉得这是蛮常见的。
对，
嗯，对，
不想学习就是因为他觉得很无聊啊。
不一定，有些时候他可能觉得 就比如说我们观察可能觉得孩子很聪明，可是他就是整天还很累不想学习，那跟他说这个成绩可能对你未来有一些影响啊，比如说你假设在中学的部分可能会有学习历程，或者是你未来推甄上会有一些影响，他发觉他也不太在意这件事情，那可是他又呈现一种很奇怪的焦虑状态，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然后开始有一种情绪的想要宣泄，可是这个区块他们常有就是会用勤劳跟懒惰这件事情，觉得与其那么的辛苦，我不如稍微懒惰一点，这样的心态会出现。那我发觉大部分都是在学习动机这件事出了议题，就是他常会觉得他不想要照单全收，把老师所教的内容照单全收，那觉得这些内容都可以 Google 就可以学会啦，那为什么我把这些三四百年前的知识背下来，那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他也
不知道。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经常会遇到的。那包含我亲人我侄子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包含他念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他本来是某个大学可以去德国去进修，结果后来发觉那个德国他们做姐妹校只有收研究所的学生，然后没有收大学生，所以他就。到大三就完全觉得他的希望破灭，他就浑浑噩噩过日子。然后我大表姐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考虑，与其这样浪费生命，不如直接休学重考。”他就让他休学重考一件事，然后他后来就去读那个外文系，他自己比较有兴趣的科系。那现在就比较如鱼得水。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他有没有学习动机这个议题，我觉得很重要。那其实很多孩子，你看他不会选学习。课本内的东西，可是他又沉迷于比如说漫画啊，沉迷于电动玩具，所以我觉得他沉迷电动玩具这件事情，我就反过头来去思考一个环节，是他为什么会沉迷电动，到底电动为什么让人家如此着迷。后来发觉我去研究了电玩游戏的设计机制，我发觉难怪会沉迷，因为真的设计得很好玩。他说基本上就算你不玩游戏还会追剧啊，还是会看小说，所以他都比读书有意思。所以基本上他就会让一个年代的小孩全部都被毁掉。那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件事？我们就可以让把游戏的机制放到读书里面来。所以比如说像我家小孩刚开始不喜欢做预习，那怎么办？我就设立那种点数卡。
对，
点数卡如果能做好的话，他就会得到几个点点。那这个点点，他可以去兑换，比如说一些游戏场的一些代币。他可以，比如说去百货公司的游戏场，他就可以去那边。他有多少代币，我们会有一个数字化让他知道，他就可以兑换去做相关的消费。可是如果你没有表现好，不好意思，你就没有代币。所以他看到，比如说姐姐有20个代币，弟弟只有5个代币。那基本上就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表现正的这件事，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件事情他就他自己努力所得，他就比较容易去珍惜这个环节。那基本上，如果你要游戏，我后来解构发觉，游戏化的本质是第一个部分，他会把我们读书是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及时的状态嘛，所以要呈现一个及时的回馈，比如说他写完作业几点，他就。作业的时候，比如说他能够在7点或者是8点之前写完作业，他可以多得到一个点点。那我就透过这个方式，避免他作业写到9点或11点的状态，让他提早把这件事情完成。那第二部分，当他回来可能需要做哪些家事？比如说先回来，像最近 COVID 的状况，从去年开始我就培养他们一个习惯是，他可以回来之后先把包包放着。然后把全身衣服换掉，把袜子脱掉，然后去洗手。洗完手之后，把他的餐具拿起来，然后再去把相关的家事，比如说像是排鞋柜啊，或者是把其中一个区域的玩具收拾干净啊，或者是在哪一个环节做什么样的家事需要帮忙，比如说帮忙切菜啊，或者是哪一个部分他准备做那个。主菜的准备，那只要做其中的一项，那都会多一个点点。那就是透过这件事，让他去养成他可以多做多得的概念。就像最近的国中会考，不是多做多得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对对，多做多得。
用这个概念去带领孩子去做，那他会不会抗拒？会。可是他抗拒，那基本上他就得不到那个点点。他如果去游戏场，他就只能看着，比如说哥哥在打，或者姐姐在玩具，可是他在旁边只能在那边干瞪眼，他就觉得。 哦，那下次我就在那个时候特别鼓励他，那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感觉不太好受？那或许我们可以下次试试看，如果我们把这个列出来，你就可以都做到，会不会更好？那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然后我也把那张表格把它视觉化，
对，
就是呢，我们就挂在他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得到的地方，然后每天就会把那个就盖章之后就把那个代币，或者是把那个比如说假设十块钱可以换两个代币，我就会把十块钱给，假设他今天领到四个代币，我就会把二十块钱给他，然后他就会投到他的一个铺满里面去。那投到铺满里面去这个动作我也会让他自己做，嗯，因为他自己做觉得那个东西他得到的，然后他一样可以打开，要知道说他可以数一下他到底有多少的资金可以去游乐场玩的时候，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哇塞，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我觉得这个区块就是让他往下推进是一个蛮好的习惯，然后当他习惯久了养成了，他就会用，就算你没有跟他提醒，他也会照这个方式做。所以我们就是让他从一个有激励的方式转换到就是变成一个习惯的养成，那等他习惯养成，他可能再大一点会有其他习惯需要做，我们再把这个激励的方式放到其他他需要他养成的习惯。
嗯，好，所以现在大家听完这一段之后就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本书会叫做原子习惯，小学生的原子习惯，就是说原子习惯这本书其实告诉你的就是一个动机很重要，动机很重要。那你刚开始比如说我从来不运动的人我要怎么样开始运动，没关系，你就先，可是你很爱漂亮，那你就先买一双你看起来你觉得你非常喜欢的运动鞋然后摆在那边，至少先看着它然后呢开始接下来开始比如说好，我还是不想运动，但我要去丢垃圾，那我就穿上这双我很喜欢的美丽的运动鞋穿去丢垃圾就是每天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那刚刚就知道说它确实就是培养他的一种习惯。那我也第一次了解到原来汤姆熊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存在就是这应该讲的是汤姆熊吧这么重要的存在。
对对对，
当然每一个家庭，其实我要讲的是赵老师他是用这样的方法，但是其实每个家庭都可以有设计自己点数能够兑换的东西，对不对？看自己家里面的孩子喜欢什么，所以这不是说每一个爸爸妈妈都要用这个同样的方式来做，但是只是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其实在这个书里面我们看到了一直出现的一张图表，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大谷祥平的九宫格计划表。这个东西我们也把它这个截下来，现在放在我们 YouTube 的上面。它其实九宫格大家会觉得是九格，但它远远超过九格啦。所以老师其实在书里面一直提到了系统化的思考跟学习，比如说曼陀罗思考法跟大谷祥平的这个九宫格计划表。我们先来讲一下先从这个计划表来讲好不好？
好的。
好，所以我们来看，现在我们的 YouTube 上有看到这个画面，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张表？
好，就是这个大谷祥平，这个是从一个曼陀罗思考法而来，那基本上它是聚焦在中间，你看最中间最核心，它是不是要获得八大球团的第一指名？
对，
所以这是他在高中时候要努力的终极目标。
对，
那他就想说，那既然要获得八大球团第一指名，那我应该在哪些层面，就是他们到底这些球团的评估标准在哪边。他们就发觉球值是一种，球速160公里是一个，变化球能不能投是一个，运气、人品、心智、锻炼体格跟控球这是他所想到的一个范围。
对，
那他说那球值，那在球质里面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展开呢？他就发觉哇，球质里面可能我就要去转换相对应的方式，比如说那个他怎么样做到球质这件事，比如说我要加强手腕啊，去做好控球的动作，然后我要让下半身来主导，然后我的关节的活动的范围要变大，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做出的动作更多，然后我可以增加球的旋转程度，因为球的旋转程度越多，它的趋向性或是它变化性会更大，但是我要在前面释放，就是它最后要释放的部分是往前，它的速度会变快，但是我如何放松以及我如何做出不同的角度去适应，所以它就是透过球质的方式去做，然后球速的部分它又说我要怎么样可以投到160公里的球，包含增加我的肌肉量，然后增加的关节，然后平传的接传球，然后增加用球数等等等，让自己的手臂比较不容易被 疲累，然后增加自己手臂的强度。那他其实他用这个方式帮他做锻炼，所以他是把很多大的目标拆解成小的目标，然后把小的目标能够堆积起来，就是一个有效的展开。所以其实那个小目标如果他要锻炼要增重，是不是要开始做重训？那重训可能需要吃啊，然后重训养成他可能就要规划，比如说一个礼拜要重训几次，那可能每一次要重训几个小时，他可能要把这些相关的指标给量化，然后去得到最后得到增重这样的功能，然后之后再返回，那透过增重有没有因为这样增加球数，如果这样都有做到的话，表示他做的这件事情是能够让他在球数逐渐增加，然后并且增加他在球短的指度，所以他是透过小的目标跟小的习惯养成来做出中的目标的习惯养成，然后达成大的目标以及达成他最终的目标这样子。
好，
所以他是用小目标达到目标的推进。
如果是听众朋友哦，你现在没有办法就是上我们的 YouTube 来看的话，我简单的告诉大家，这个九宫格计划表它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九宫格，也就是我们一般玩圈圈叉叉那个九宫格，但是再去做四面八方的展开。我比如说你今天画一个九宫格，然后最中间的那个位置就是你的终极目标。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终极目标在中间就是活着，呵呵，活着，好，假设是这样子。那你活着呢要做哪些事？旁边是不是有八格你就是分别这八个大项，比如说好好吃，好好睡那多运动等等的，把它填满之后，但是你好好吃要吃些什么东西，你再往上正上方，假设是好好吃的话，正上方哈，正上方再上去画一个九宫格，那个九宫格上方九宫格中间就是好好吃，然后你再去把它旁边的八格填满，然后就是这样。在时整点的新闻跟广告之后，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的亲亲我的宝贝单元，小学生高效学习原子习惯。刚刚我讲的太忘我了，都那个没有注意到时间就切进广告了。那在这里我们要再次的介绍今天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协助小学生高效学习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是心智除法全球认证讲师赵盈成赵老师。老师好。
十分十六分，欢迎大家回到生活
同乐会。在时针，好，老师，老师声音跟我们有点那个，是不是？还是老师那边有一个耳机里面有一个穿出另外一个声音？现在可以，我们重新的来做一下调整哈。好，那刚刚其实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一个这个九宫格的计划表。我觉得这个九宫格计划表非常非常的好。那刚刚拿出来的这个是大谷祥平他自己做的这个，所以你会看到这是有关于他是一个训练一个训练员嘛，他是一个球员，他要怎么样去做自我的训练。但是你就发现，我发现的是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一个运动员他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他的这个球技或者是他的体能，但你就发现他的九宫格里面他的最终中心点是他的最终目标，叫做八球团第一指名。可你看哦，他的旁边有体格，有控球，有球质，有球速，有变化球，这五个你可能会觉得很像我们认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要去训练的主要的部分。但其实还有另外三个，心理素质，大家也认为这个蛮重要的哈，人性还有运气，这两个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不把这个九宫格做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一些东西耶。如果他一定要把它填满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原来人性拉出来这一块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然后运气居然也有一块，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那当然这个是大谷祥平他自己做的计划表，也可以知道说人家如此成功，原来真的是有在做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哦，不管是在训练球技的训练，或是自我的训练，甚至是一种感恩的心情等等的哦，都有。那如果今天我们仿照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计划表要用在我们的学习上，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哦，我就也上次依照那个大谷祥平的方式，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把用学习把学习拆解，把这件事情变成类似的用曼陀罗思考法来思考。所以我自己也拆解了一张，成为读书高手的方法， 那基本上我就把它围绕成八个，就是九宫格外面有八个嘛，就包含从学习策略、学习笔记、记忆、运气、人性跟心态、考前准备跟习惯这八个领域为着手。那我就觉得大补小品当那个肖同文老师提到的，就是运气、心态跟人性，这很容易是我们忽略掉的事情。
对，
所以我就发觉那个区块它是做的是所谓的身心灵相关的整合在一起，它就是不只是为了球技的进步，而是包含你心里面。如果你我之前有看过日本的很多的书籍会这样写，如果你有一流的心性，必有一流的技术，所以他会强调在心态这部分的会非常多。所以这是我猜这是一个日本的民族性的关系。那我发现台湾其实跟日本有蛮多关联性，因为过往的历史的环节，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件事放进来，其实也蛮适合我们使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角度这样。
所以老师其实在书上的第26页就有一个是把这个九宫格的计划表依照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们可能学习他可以去做的，那当然你可能可以做你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但我个人觉得直接拿这张来用就好了，真的是直接拿这张来用，因为这张已经写到我觉得很细很细的东西，比如说像是在中间的九宫格的最中间的这一个小，应该说最一个大九宫格里，每一个大九宫格里面画成九格，然后这个九格每一格里面都有小九宫格，那最中间的这个叫做成为读书高手，然后它旁边有考前准备、心态、人性、运气、记忆、学习笔记、学习策略、习惯等等。那比如说在运气里面竟然有一个运气下面的小九宫格里面竟然有一个叫协助家事，你不知道为什么协助家事运气会好，是因为这样子爸妈比较开心，妈妈比较开心，你的人生就会比较顺利，可能是因为这样吧，我自己看会觉得是这样。好，所以刚刚一再提到这个是用一个曼陀罗思考法来出来的，所以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提一下，因为或许有一些家长不是那么了解什么叫做曼陀罗思考法。
我觉得曼陀罗思考法是根据古代宗教的方式，他们就有个曼陀罗的一个表格，他们就从中间往四面八方发散的结构，所以你会发觉我们这个最中间核心的是不是成为读书高手，外面这八个项目就是成为读书高手你要做的八件事，然后你会发觉那个在学习笔记右边是不是有个大的九宫格，那其实这个九宫格最核心是不是也是学习笔记，那就是从这边继续往下推展开，所以它就是等于是我们所谓的分类的概念，就是你有所谓的大的分类、中的分类、小的分类，透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知道说哪些范畴是有相关性的，我们把那些有相关性的把它放在一起。那比如说刚刚那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运气，我总说协助家事会比较好，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家庭是孩子待的时间是最长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区块能够主动的去让孩子多学多做，然后多愿意付出，这件事情就不会只是培养孩子就会他就只会想说我只要把读书读好就好，那如果只是把读书读好这件事就会很可惜，他可能其他的领域的学习就因为这样就没有就丧失了机会。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职场工作很多时候并不是读书读得好就能够解决到很多的问题，跟职场的游戏规则跟学校的游戏规则不太一样，所以我是反过头来是他能不能在从小就培养他能够在这个世界立足或在这个社会立足，那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能力，比如说举个例子，他协助家事，他如果愿意主动协助家事，那他会不会到职场的时候他看到前辈或是看到伙伴有什么样的困难，他可以主动问候一句然后主动去协助，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有助于他在人际关系的掌握，或是在学校的时候能不能因为这样去得到更多的一个彼此之间一些好的注意，而不是一个因为彼此有一些冲突而导致更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块是我们可以用更多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这也是我觉得就是我在看大谷祥平的曼陀罗思考法有非常不一样的看见，是在他不只是考虑到自己，他考虑到他人，所以我包含看日本很多的书都是呈现以利他的文化来思考这件事，所以他如果把自己做好也让照顾好周遭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会是一个蛮好的诠释这样。
我觉得是，所以你看我刚刚在看大谷祥平的训练计划表，我最 我最就是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人性跟运气那一格。我觉得是真的很特别，因为我又看到他拉出来的这个人性的部分，他又写了哪些运气的部分，包括有捡垃圾，这个他的那个运气的九宫格要如何能够集运哦，有捡垃圾、打扫房间、对主审的态度、读书、成为被支持的人、正面思考、珍惜、求助、打招呼。这些其实在应对照回来老师帮这个学生们做的这个计划表其实也是很类似的这个状况，只是把情境改一下。那我想请教老师，你觉得我们带着孩子来做这个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让他自己去思考吗？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所说的心智图的概念啊， mind mapping、mind mapping 就是一个中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mind mapping 最好的使用方式就是你到一个地方，然后你要做一个自我介绍，你一下子不晓得哎呀我要讲什么东西哦，你用 mind mapping 可以很快的就把你要讲哪些东西就把它给做出来，它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很相近的。
对，那只是说他把它做成这样几个九宫格是更加的清晰，而且是我觉得是那个逻辑性更高一点，就是更清楚一点。那我们在带着孩子做这张表的时候是可以让他自己去思考吗？还是你觉得我就拿这一张给他看，就是你就照着
这样做？如果是拿这张表给他看，孩子可能会看得不飒飒。
对，
因为他觉得哇我这么多地方都没做好，因为他如果你仔细分析他其实是64个小的习惯。
对，
他觉得哇那这个东西这么多都要学，那我好像他会反过来会意识到，或是他可能会错误的解读，觉得我自己很多东西都不会，都做不好。
嗯，
所以我反而不建议这张图直接让孩子学，而是这个区块他可以，我们可以带领孩子，比如说刚刚我们透过那个自学手册，带领孩子从那个有结构的读书计划把这件事展开。
对。
然后趁孩子目前哪一段有需要特别严重，你自己就比如说我们身为家长观察一下孩子哪一段特别严重，我们就从哪一段做关键的调整就好。
嗯，
因为我包含之前去登山啊，就是攀岩，那有个就是教练会跟我们说有一个口诀叫做三点不动一点动。
嗯，
三点不动一点动，就是我们有四肢嘛，那我们四肢在攀上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确保你另外三肢是站得很稳固才去移动下一个步伐。
嗯，
同样的，我们这个区块不要一次跟孩子讲太多的建议，他会觉得这件事是都在指责，是不是都我不好，所以你跟我讲那么多缺点。我们应该可以找出最核心的关键，先让他做调整，那其他相对没那么重要的或者相对没那么严重的，我们先之后再来调整。
嗯，
我们可以思考，我们并不是一次段考或一次月考要让孩子调整这么多的项目，而是我们可以透过每次段考调整一个项目或两个项目，然后反正孩子到小学六年级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就透过每一次段考慢慢调整，陪伴他去调整这件事。那等他小学六年级要接国中的时候，他很多的不好的习惯也都因为这样被我们调整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我觉得我们要有个长期思维来看待这件事情，给孩子多一点耐心跟同理心，因为他过往并没有这样的学习，只是我们看完这样的学习常常认为孩子也要理所当然要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没做到，我们就直接刚开始口吻很亲切，可到后面就失去耐心，就觉得我都已经跟你讲那么多次，为什么你还这样子对我，或是也不受教。所以我觉得这有中间一个例子，我们可能要给孩子多一点的时间跟空间，我们给他多一点的同理心跟耐心。
嗯，那老师因为你知道小学生其实range还蛮大的，因为有六年嘛。一年级跟六年级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一年级我们说他是未小学生哦，那其实到了六年级他已经步入青春期，所以这本书是适合整个小学阶段的孩子都可以来使用吗？
他都可以来使用。那其实不同的区块我针对不同的年级有特别提到不一样的重点。那其实像小学一年级跟二年级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可以有预习的习惯，我觉得是很重要。第二个部分是他只要把他的国文，就是所谓的语文，就是跟数学这两件事情做比较好的学习。那基本上因为后续三年级到六年级很多的环节结构会奠基在这个基础上面，所以他如果能够那个单字能够记得熟，然后单字能够写得顺畅， 那我觉得他国文这件事情就在学校的内容就已经可以展开。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像我就会买很多的读物给孩子阅读。那比如说我们都很期待孩子阅读，对不对？
好，可是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今天礼拜二非常开心，请到的是心智图法全球认证讲师赵映成赵老师。他在之前的畅销书《拆解考试的技术》帮助了很多比较大人以及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之后呢，他出了小学生的这一本，希望带领的家长，应该是说让家长知道怎么样带领陪同孩子来做，从小就奠定一个基础。哎，说真的，如果说能够从小学就把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读书的习惯等等的，要从小就开始奠定好，你之后就不会那么辛苦。可是我最近深深的有种感觉，就是哦，我要能够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觉得说他训练的这个读书习惯，也许我们自己看的可能还没有那么全面。那不同的年级会有不同的重点。那比如说刚刚讲到了小一小二预习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之前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自己的认识的一个孩子，就是跟我女儿同年，现在15岁，她今年会考哦。他其实是在5、6年级的时候，他的导师告诉他一个预习的概念，然后他就从6年级毕业之后的那一天，大家都觉得哇，我们要进入到国中了，先玩一玩。可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有学习开始，他就每天都做这个预习的习惯。他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预习当天的课程，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我看到他这3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个孩子。那刚刚老师提到，其实1、2年级你就让他有这样的预习的习惯，我不知道会不会很难，就是说孩子现在1、2年级就只想玩嘛，叫他把每天该做的功课做完都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到底要他怎么样能够让他在每天该做的功课做完之后还能够预习，这一点我们要怎么做到啊？
我这边有做几个方式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我知道他可能不想要念课本，
对，
我就做什么，我就找相关，比如说课本不是有一些延伸读物是跟课本有关系的嘛，我让他去念课本的延伸读物的故事，可能那些单字可能是下一堂课才会教到的，所以他就会去学，那他一定有念不懂的地方，对不对？那我就带领他去熟悉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开始孩子会有，比如说他读了一些书籍，他可能会有中文的跟有注音的嘛，他就可能会偷懒就直接看注音，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把他等到一段时间我就请他念给我听，如果他念的都是注音，但是那个单字还是不会写，我就发觉他就有点偷懒这件事情，那我就怎么办，我就同样的一本书，我买一本有注音版一本没有注音版的，然后让他去念那本没有注音版的，然后他就去跟我讲，哎，这个字大概是怎样？我说，啊，这个字没关系，他不会，我就在旁边陪他说，哎，这个字，哦，你不知道怎么念，哦，我跟你讲这个字，比如说这是地球的地，那这个地可以想出来，你可不可以？我们来通过这个地这个字，我们来想一下它有什么样的关键字呢？比如说他说地球，我说好，那还有什么土地，还有什么地呢？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方式，我带领孩子你去把那个词给造出来，他就会用这个字认识这个字，然后去找出那些词，然后再来是我们如果把那个字的笔顺跟部首想清楚，那我们怎么用这个部分造词之后，我们如果用这个部分来造句，所以我就带领孩子透过这个方式，用比较结构化的方式去理解每个单词，那这样久而久之他发觉，欸，他的讲话的部分就会串接起来，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经常比如说在开车出去的时候，我都会停红绿灯，只要停红绿灯我就问他说那个旁边的看板上面写什么字，比如说蓝色的看板上面写什么字呢，黄色看板写什么字，我会请他帮我念一下，然后念一下我就知道他哪个字不会，然后就从那边再延伸切进来去教他新的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带领他去学习，那甚至我也会跟他玩游戏啊，比如说那我现在我们一人出一题，我出一个题目给你，然后这个字我们想一下造词，我们来猜看看谁赢，那谁赢的部分就会得到一颗小的代币，我就会通过不同的游戏化方式去带领他，然后我基本上都会输，因为我重点是要让他建立赢的信心，并且透过赢的方式去愿意学习，因为孩子如果输了他就不想学了，
对，
所以透过这件事让他建立成就感，所以他有时候会觉得怎么爸爸笨笨的， 怎么这个区块怎么爸爸笨笨还可以念台大呢？那我就笑一笑，反正重点我们明白他学会了这件事情，对吧？
哎，我觉得这个好像那个夫妻相处哦，你就是要笨笨的。什么东西都不会做，另外一个人就会把它捡起来做了，这样
有点像，
有点像哈。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能够讲到的，真的只有很就是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概念。至于要怎么详细的去做，其实真的要讲出来又太细了。那还是很推荐大家其实直接来看这一本哦，《小学生高效学习原子习惯》，以及这本书哦，后面它有附一本册子哦，就是学习自学手册，一步一步的做。那我自己目前这样看，其实确实就是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会着重在不同的阶段，哦，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从老师的书里面看出来，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比如说刚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他小孩已经三年级还是只想玩，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里面都有解，就是告诉大家可以从哪边，并且可以好好的运用这一本哦，这个绿色后面有本小册子叫做小学生考试学习自学手册，那希望说能够在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哦，停课在家的时间里面，其实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有蛮多的帮助，那希望说这个父母亲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安慰哦，那最重要的是让你的孩子养成一个比较好的读书习惯，未来一定对他会有很大的帮助。有机会我们希望可以再请到赵盈成老师来跟我们聊天，今天时间到这边为止，非常谢谢赵老师哦，谢谢
肖董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